欢迎加入我们的官兵幸福连线。各位好，我是主播徐俊相。官兵要怎么幸福呢？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这一群是在部队里面也非常辛苦，没有他们也不行的巾帼不让须眉，我们的花木兰们。没有错，我们就要来看看呢，这些花木兰，人家讲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一句好话，好话的背后要掬一把眼泪啊。为什么？蜡烛两头烧，这个职业妇女，她那个职业不是普通外面的公司呢，她那个职业是部队，部队要打仗，要战备的，那个任务太特殊了，怎么兼顾家庭跟她的工作呢？今天我们有几位的来宾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与会来宾。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玄奘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朱美珍女士。朱院长长期钻研国军相关议题，尤其对于国军家庭的特质、需求调查、军人家庭功能、家庭福利等都有深入的研究，相信在今天的主题上能给大家一些专业的分享及建议。另外，现场有三位官兵代表。第一位是陆军航特部特指部特20连的中士台长徐宇静，目前担任战机队纵义全教官，也曾经参与过102年度第一梯次山隘行军野营训练，另外配合任务多次执行营区开放暨全民国防教育任务，非常的优秀。接着是海军司令部马支部工程处的士官长行政室蔡慧珍，军旅服务已经有17年，曾担任马支部的士官督导长，与同仁共同完成多项任务，深获长官的肯定。再来是空军499连队第48换装训练队城市设计官上尉邹嘉玲，曾参与过加东战备道演训模拟机试校，以及100年国防展演试校场景建制等重大任务，能陆力完成上级交付之任务。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三位女性官兵代表如何兼顾家庭与工作。
的确，在部队，在电视机前面的这些观众朋友，还有部队的官兵弟兄，你们其实在旁边都会多关照一下这些女性的军事官。其实他们在认真投入工作之余，专业度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但是各位啊，看不到的部分心酥下狼灾。因此呢，朱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真的这样的职业妇女哦，在部队里面的这些军事官，特别是女性的军事官，那个辛苦不足以外人道哦。
是，大家好，我们常常会问人家一句话，
是
爱情跟面包，你要哪一个？
都要
啊，可以吗？太好了，是，的确哈，我们在亲情哈跟这个面包这个两个抉择里面，很多人都要，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职场上面，其实是非常的友善，因此呢，我们部队里面也进了很多的女性的军事官们，那我个人的研究里面很清楚有看到，我做了好几年的研究，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军人的哈的一个声音在里面，好像譬如说有人就提到说，我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一下子家人跟我讲说，生病了，小孩子生病了，或者是配偶生病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到底说我应该说把工作做完再回家，还是说我应该立即回家再来做工作？这时候呢，我就很清楚看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军事官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有人觉得说我应该立即把工作放下来，因为我那个心实在是不安。
是，
但是有人会觉得说，我既然是一个军人，我还是应该把我工作做完，尤其是我现在的工作是这么的重，我现在如果离开的话呢，那这些工作怎么办？那当然的，我们也发现到说有些我们的军事官们，他每天要说，好像一段时间以后再回到家里以后，对这个家的所有的人好像有一点点小的陌生，所以因此我觉得说这个研究里面让我很清楚地感受到一件事情，工作跟家庭他们两个时间上面是互相的牵扯拉扯的。
我们先请海军代表慧珍来跟我们谈谈看，你的蜡烛怎么烧啊？什么事情这么严重？ 小朋友多
左右。
哦，所以那个时候一个焦急的妈妈在澎湖，然后你在部队工作，然后你又是焦急的母亲，带着这个一岁多的孩子，啊，要补票补不到票，然后孩子状况你又不清楚，后来有顺利来到台湾。那我们知道这个 ICU 外面那个门开开关关的时候，你要去看它，还是五十五尊呢？不是说你想进去，焦急的妈妈不是说就让你看，你在那边来回反复踱步的时候，心里有没有起一些想法？就像老师说的，我到底这条军旅的路要继续走下去吗？还是我陪孩子完整健康的成长？
所以就是，
哦，真的啊，
对。
妈妈天下父母先是久不安心，你就好希望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可是事情就常常不是我们想的这个样子。再来我们要看陆军的代表哦，宇靖是野战部队出身的哦，那可不可以谈谈看您在那样子的一个任务繁重的单位的情况之下，要去牵挂家里牵挂孩子，更揪心哦。
之前在山隘行军的时候，那时候前置训练要到南部训练，然后因为本身家里住北部，然后到南部，所以就跟我的女儿分开，然后那时候女儿才一岁四个月，然后要请母亲代为照顾，然后那时候行军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痛苦很累，可是又想着家里的女儿，所以一定要把她走完，然后完成这个任务。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行军？我以前是陆战队，可是我就骂他就让惨了，那个行军实在是很糙哎。以前陆战队那个预官啊，我们从那个横穿，要走到那个车程，你要走得到你才能受接的。
一开始前置训练是在营区，就是先走，然后要背15公斤的包包，然后营区训练完之后，然后我们可能要走出营区3天2夜，然后住的地方也要自己搭帐篷，有时候还不能洗澡。然后就是3天2夜还会遇到下雨啊，然后全身又湿又臭，然后太阳出来了又晒太阳又热，然后整个就很不舒服。然后回到营区，还要就是整理装备啊，然后很晚才能休息，然后隔天早上继续训练。女儿就为我的母亲照顾，然后因为行军期间你也不可能使用手机，然后就是每天就很想念他，可是任务还是要完成。
这个所谓的巾帼不让须眉，这些花木兰们，我们真的是对他们致上了好几分的敬意啊，真的是谢谢你们。但今天我们这个讨论也希望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他们心里的辛苦，还有情务上，当然你们绝对不会去落惨，你们会做到定位，但是更多在如何兼顾家庭跟工作的这个部分，当然需要更多的关照。再来我要请嘉玲来跟我分享一下，
像我现在目前的工作是在新竹联队，48队的模拟机室。那我平常的工作的话，就是模拟机里面的试效的制作。那平常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有关于就是飞行或者是演习类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是要去制作它的场景。那有时候也是会遇到演习类的前置的话，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部队里面，
所以盯着这个 monitor 看了，把这个框架特别拖沓，
是
勤务是繁重的，
很伤眼睛的，因为他很长时间要坐在电脑前面去做那些东西。对，那像有一次是平常是都上下班，是很正常上下班。
对，
那有一次是遇到我们家老大，我们家大女儿她的肠病毒，哎呦，那一次是她喉咙破，然后就是很发烧，小孩子就是都就是不舒服，整天就是一直哭闹，然后吃也吃不下，因为他喉咙破，他都不能吃东西，所以他情绪不好，小孩子很难带。那平常我的小孩子都是我公公婆婆在帮我带的，那我们就是还是要上班，因为刚好遇到任务，没办法，一定要在时间内把他的那个场景给做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说还是得要上班。可是，在上班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很担心小孩子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吃药，然后有没有就是 情绪不好之类的这样。
交付的任务你还是得完成啊，那会有一个难处就是说，牙一咬就让它过了吗？还是怎么样？我请慧珍来跟我们这样看哦。那个不断晃动的天平，一边是情物，那这边又是家庭、儿女，那晃个不停，哎，行呢，就干扣呢，你怎么样把它走过去？我们都听到了一个孩子的懂事，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家庭的辅助系统、支持系统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的辅助系统，你的贵人是谁？
是我母亲。
妈妈呀，妈妈怎么帮助你？
她告诉我就家里有她顾着，她会帮我把小孩子顾好，叫我勇敢的走下去，然后部队的事我就尽量去做，然后任务就好好的去完成。然后家里有他，
其实我主要真的也是家庭的支持，因为我的小孩子是我公公婆婆在帮我带的。那平常上班，小孩子就是全就是交给公公婆婆来带。
是。
那我能做到的部分就是尽量早点回家，来顾我的小朋友。那我就是一回家之后，就是完全忘记我今天是军人的身份，就只是一个妈妈的身份而已。所以就是回家，我就是尽我可能的。我就是能教导小孩子的，能照顾小孩子，我都自己来。
是的，会不会因为三位哦，会不会因为就是说长时间的比较不在家，会对孩子有一份亏欠，然后爱过头了，会不会哪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照样很严格的框架，照样要出来，来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还算蛮严格的妈妈，因为我爸爸本身也是军人。
是
我爸爸是海军士官长推的，那我从小其实也是就像阿兵哥一样被带长大的。那过程中其实现在长大是想想是还蛮痛苦的，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人格的养成吧，就让我至少独立，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自己想一些方法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也是用同样的逻辑来
别想太好过娘就是这么长大的。
是，我觉得这个逻辑这个培养成方式还不错。
是，
所以我觉得我的小孩子我一样还是依照我爸爸带我们的那个观念我来带我的小孩子。
是，
我觉得不要太宠小孩子。
是，那慧珍呢，就是跟孩子的相处时间也许不是这么的完整一段，而是间接式的，你会不会想要说在把握这个时间给你最多的爱，结果会有时候去过了头，会不会？所以该下的手一样没少，该指导的一样没少。三个人就是三段故事，但是我们的老师在做的研究，那就是故事听多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其实都有分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压力。
是，其实在部队里面工作其实蛮繁重的，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其实想感受一下亲情的温暖，但是呢自己真的是也很疲倦，也想要休息。
是，
但是又看到孩子那么可爱，然后所以那个身心俱疲情况下面要怎么去在工作跟家庭上面取得平衡，的确是还蛮难的。那我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到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看孩子的年龄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我们清楚看到在三岁以前的孩子，我相信我们刚刚有蛮多的就是在三岁以前的这个阶段其实最辛苦，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小孩子的成长是非常的快速，然后呢你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小孩子，你想要靠近小孩子，因为那时候很想小孩子，你想要靠近小孩子，但小孩子给你是一个他会退好几步，那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纠结，会觉得说我叫你顾不顾得力，你来阿爹。好， 那如果在稍微再长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是十二岁以前的孩子，其实这段孩子的话，我们很清楚知道说，他们很需要是一个家长的陪伴，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有学校里面的同学的事情想要跟妈妈分享，他没有办法立即找到妈妈，嘿，或者是说他里面有可能功课上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立即来请问，因为妈妈在教育他，跟他相处的情节，跟阿公阿嬷跟他相处的情节其实不太一样的，嘿，那这时候，我觉得他也会有一些很期待妈妈的这个时候。然后在慢慢在长大的时候，大概十二岁以上的孩子跟妈妈在身边的那个期待，可能比没有像更小的小孩子那么的一个期待。不过他在生活情节当中还是有很多是需要妈妈给他当个朋友啊，聊聊天啊等等。我们的女军事官们其实，在部队里面也帮我们的国军其实奉献了非常非常的多。那我的研究里面也有发现到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职场上面，哈，不要认为说我们好像是军队，所以说只有男性的一个职场，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个男军官也觉得说，其实有女性的，哎，我们的军事官们在我们部队里面，其实他们在部队里面的一个奉献，其实是被人家看到的，然后他也适合他的这个，就他的个性其实是适合这份工作，而且把这份工作其实做得更精细，哎，那这个以这个导向来看的话，其实对部队没有不好。反而是一个正向加分的一个效果，因此我觉得在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下面，有加入了我们的女性的军事官们，其实对这个职场、对这个部队其实是有正向帮助。哎，只是说我们的军事官们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在工作跟家庭两个去摆荡。哎，是。
说回来还是辛苦两个字。那么电视机前面的这些花木兰们，这些女性的军事官朋友，男性也一样。故事听到这个地方了，我们一定会很想知道说那。接下来的人，如果他们也正要历经你们所历经过的年轻时候你们走过的路，他们该怎么办？好的，那雨靖呢？
身为军人，然后又在家担任母亲的责任，嗯，觉得是很辛苦的，所以可以的话就是在部队就尽量做好自己的业务，然后回家的时候不要把负面情绪带回家里，
就不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这个家庭做得最好。刚刚已经说了，家庭也给我们一点建议好吗？
嗯，像其实我并不会后悔，到现在我也不会后悔说生了两个小朋友。
是，
其实他，你反而历经了这些过程之后，你才知道你真的长大了。那你要上班，然后又要带小孩子，那其实你会反而你会自我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也当妈妈的话，你就会替小孩子想很多。
是，
那你在上班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还蛮鼓励自己变成当一个妈妈。
龙应台用过两个字去形容母亲，说是母兽，就是什么事都有担当，什么事都能解决，但是苦就是苦自己，是不是？最后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那个我想说在在跟大家谈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事项之前，我想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我们的军人，不管说军事官们，其实都会认为说我的工作职场是在部队里面，所以我对家庭没办法照顾到，所以因此呢都有一份的愧疚。嘿，这个是我在研究里面一直都有碰到的，不管说是直性研究、量化研究里面都碰到。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职场，我们职场里面不都是一份工作吗？嘿，那尤其我们现在的女性这么多人都投入在职场上面，其实它就是一份工作。嘿，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没有特别说需要说因为你工作，所以你对家庭是一个愧疚的哈。那因此我觉得也有相关的一些建议的一些事项，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嘿，第一个我觉得说这是在研究里面发现到的，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一个重点，就是重质不重量。嘿，也就是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时间跟家人跟小孩相处，但是如果你每一次可以抓准每一次相聚的时间，然后呢你可以跟家人做一个非常好的沟通， 这个其实它是远胜于那种就是全职妈妈啊，整天跟在小孩子身边的，其实那个品质会更好，那个亲情的品质是更好，反而是更好的。这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就是重质不要重量。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刚刚大家也都提得很好，就是提到所谓家庭支持，家庭支持系统如果越高越强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军事官们，其实在部队里面职场上面的工作其实会更加的安心，也可以更加的全心投入在这个职场上面。为什么？因为后面真的是就你的爸爸妈妈或公公婆婆里面帮你把小孩照顾好，所以这个家庭支持系统是蛮重要，而且不是只有长辈而已哦，你的另外一半配偶的支持也是非常的重要。我的研究里面有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我们有男军官，因为我想大家都是属于双军职哈，所以有我们有男军官、女军官，结果发现到说，男军官的配偶如果不是军人的话，这样的支持反而是比较弱的。然后我们发现到说，反而是我们女军官的背后如果是男军官的话，那个对于这个配偶是一个女军人这个角色其实是支持的，那个是高度支持的。所以我觉得说在职场上面的话，如果说双军职家庭不敢说太太或是先生，这种情况下面其实先生对太太的支持是很高的。好，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职场上面同质性比较高一点，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另外我觉得说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自我成长。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啦，讨鬼心的鬼啊，慢慢鬼的鬼鬼啊，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在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还在工作职场上面的确是会有这种就是工作跟家庭冲突，产生冲突情况。但是等你这段时间过了以后，好，比如说两年三年，小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其实他可以体会到妈妈的一个辛劳，甚至有些时候会反而以妈妈的这个工作这个角色是为荣的，会觉得说，你看我妈就这样子，我要跟我妈妈一样，所以有些时候他那个形态上面，他那个角色扮演上面，他是会模拟妈妈的角色，把妈妈当成一个模范。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职场上面的话，你就可以发觉到说，不是只有你自己成长，你的小孩跟着你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大家做分享。
非常谢谢老师，再一次被醍醐灌顶了，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常在讲说，女士军事官如何掌握幸福，幸福在哪里呢？我还是回到那个天平晃啊晃不停，有没有？勤务跟家庭，你想到刚老师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如果你可以抓到它的节奏，抓到它的周期的话，动平衡也很好啊，你在勤务跟家庭中间谱一曲非常美好的协奏曲，幸福不就在你面前吗？